财经好难，理财好难，股市好难，
不难，你想知道的全都在
白话财经。
欢迎收听由联合报直播的联合开趴，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白话财经，我是丽芳。四月三号一大早呢，就发生了花莲大地震。虽然我在台北都没有收到国家警报，以为是通讯失灵了，但事实上通讯并没有失灵。虽然在东部地区呢有一度断网，但是好像没有多久呢就陆续恢复了通讯，只有少部分的地方当天没有恢复。这种情况呢跟九二一大地震之后造成通讯中断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大的不同。那到底我们台湾在这几年当中改善或强化了哪些设备，让发生大地震的地区呢通讯可以快速恢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联合报财经中心召集人马瑞璇来告诉我们通讯可以在地震后快速恢复的关键。我们欢迎瑞璇。
Hello 大家好。
瑞璇，我觉得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所有呢北北基桃的人通通都没有收到这个地震警报发布的警讯。我们以为手机不通了吗？怎么样赶快上网，其实是可以上网的。
是的。
那但是这中间呢我们好像那个花莲那边好像有就是没有办法上网的情形出现，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天那个就是花莲断网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多久就恢复了可以上网吗？
对，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收到这个简讯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来聊一聊。因为那天早上其实在台北，我们平常都在台北工作，大部分人，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一摇摇了很久，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摇到最后你都已经觉得这个到底要逃还是不要逃的时候它就停了。可是大家应该就是那个时候都已经觉得这个好像是大地震，可是平常我们四级的时候就可以，三级四级的地震就可以收到这个简讯，而且这个国家级警报是很大声的，但为什么台北就完全没有？
然后你会开始检查你的手机？
我检查了，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刚好我有个朋友他住彰化，他就说你在台北都还好吗？我说还好，你们彰化呢？他就说都还 OK， 就是他就突然跟我讲说他家里所有的手机警报声全部响，他其实有点惊到，被那个很大声的警报吓到，就说啊不会吧，我们台北是完全没有然后所以到那天晚上的时候不是到那天晚上，就是其实那天稍后一点点的时间的时候，气象署就已经有说其实当初他们在这个地震预测的时候觉得台北它的那个震度可能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在发警报的时候并没有发到台北地区，但事实上我们最后就知道这个其实花莲的地震有七级以上，其实老实说是蛮恐怖的。那我觉得最恐怖应该是花莲的人，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大部分的地方是收不到讯号的，所以其实 我相信当天在花莲花东从宜兰到花莲其实都有受一些影响，这最大问题其实来自于基地台。那为什么基地台会没有这样子讯号呢？其实是因为来自于停电。然后我觉得芳芳你有跑台电，所以你大概知道那个电力中断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
所以基地台是没有备援电力的，它不像我们有不断电系统啦，电脑不是有不断电系统，但是基地台没有，是不是？
其实基地台有基地台是有备援电力的，但是通常这个备援电力大概是40到50分钟，也就是它的40到50分钟如果它已经结束之后，这个基地台是完全不 work， 就是它是完全停止然后不运作的。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可能还可以报个平安或什么之类，然后过一阵子就觉得怎么回事，怎么好像接下来就是
不能上网。
对，不能上网。那外界现在是什么状况大家都不知道。那我刚刚说的40到50分钟是稍微备援比较久一点，有些基地它的那个备援电力是没有那么长的，所以它可能备援电力一下就用完，就变成你可能刚开始只能收到一点资讯，之后就开始断联了。那我觉得在断联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恐慌，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那到底现在状况是什么，我现在如果在花莲这是正央的话，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要从哪条路出去呢？因为我们事实上后来都知道苏花公路其实是断掉的嘛，
中断
就完全是不知道外界状况的，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恐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基地台电力的问题其实我们先跳出来这个地震话题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回忆一下，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有一天高雄大停电。高雄大停电的时候，其实那一天高雄的基地台也全部断掉。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那一天其实是鸿海集团他们在高雄市政府交车，加他们的第一部的这个电动巴士。那对我们记者来说，就是我们都是随采随发，就是说你在这个采访现场的时候，有新闻出来的时候，你要立刻就是透过这个网路，就是你的电脑赶快打好稿，就透过网路就要传回报社的。就 你知道那天所有的奇景是大家搬着电脑跟手机在那个
拜天宫，
对，在拜天宫开始到处找讯号，说这里哪里有讯号，怎么一格都没有，大家都快吓死了。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没有电了，基地台它那个只能撑大概几十分钟的电力，所以没有电之后，那整区几乎是手机是没有办法通讯的。但因为你是如果是室内电话就还好，因为它就不需要全部的电力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哦，我们那天其实哦好紧张，其实不只是地震，所以其实光是没有电力的状况下，基地台就是不 work 的。那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哦，其实当天就花莲大地震当天的那天早上，其实大概在中午12点以前呢，我问了一下 NCC 说，哎，那你们有没有快速统计一下，那现在到底是有几个基地台受到影响？那 NCC 的副座是跟我们讲说，他们的统计呢是在12点以前，其实三大电信业者大概有172站的基地台都受到影响。那在电力陆续恢复之后呢，其实这172个基地台，然后它慢慢就已经开始陆续恢复运作，但确实有一些在灾区就是受损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些基地台它就是始终是没有办法 work， 是直到后面的电力供应进去之后，它才有办法。那其实当天大家也比较神奇的是那个中华电信吧？为什么呢？因为那天中华电信
连台北都没有，
好多人。对，你知道我就走出门，就是其实我是5G 的客户，但是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就是传个讯息，就是连文字都很慢。就是你看到那个 line， 就是常就是 delay 传出去的时候，就会有个小箭号出来，你就想说，哎、欸，我传个讯息为什么都传不出去呢？然后一看3G，
哎、欸，对，而且他好像就只能打电话跟传简讯，然后上网这件事情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我这件事情呢，我为了担心哦、喔，有一个网络不通，我还有2个号码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应该是说我一个月要付2支电话号码的上网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种行业来讲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永远在处于那种我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连线的状态，所以我有中华电信，我又同时有台湾大哥大，以免我有哪一天他哪一家坏了，我就不能通讯，我就不能工作，不能上班，也不能把新闻把它赶快处理完传回来。像这种情况吼，以后有可能会改善吗？包括有一些必须要及时工作的人，或者是说像比如说发生地震啊，或者是水灾地方，这些他们的通讯应该要怎么可以保障他们这个通讯不中断？可以请瑞璇帮我们讲一下吗？
对，其实通讯不中断啊，我先说我们这个产业，其实我们除了方方之外，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2支门号，因为你除了一个中华电信之外，其实你可能还要搭配另外一家电信业者哦，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常常都在付2支门号的钱，因为没有办法，因为长官会随时说，哎，赶快那个新闻来一下的时候，你就要赶快那个。发工，赶快把东西发进来报社给长官。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其实我觉得除了你的电信业者要有备援之外，那对于你急需要通讯的人来说，其实你确实也要自己做好一个有备无患的
决定，付两份钱，
对，你还是付个2份钱，这样那是对你自己比较保障一点点哦。那其实像在电信业者来说，其实他们在这一次，老实说，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的修复基地台修复算是比较快一点点了，因为其实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对比25年前的整个921大地震，那当然这样子直接对比可能不完全一样啦，毕竟因为那个时候的921可能还在 2G 时代，那个时候的 2G 时代最大原因其实也还是电力，就大家可能会记忆犹新，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南中寮的那个变电所其实是
就管那个关开闭锁，反正就是一个很大设备中断，所以那时候就是全国分区轮流停电的情况。对，大家都是有电，有大家的电力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然后趁着有电的时候赶快去充电的状况。
对，我跟你说，就像这一次，你知道，就是大地震一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突然就想说我那个手机有没有电跟那个电脑有没有电，我先把它插上去，我就剩下都
全部充满电再说，行动电源全部拿出来先充满电再说，很怕等一下又停电。
没错，所以我就完全想说我的老天爷，这时候就是先把电力搞定再算，再说其他事情好了。但其实对于他们来，其实我觉得像电信业者他们其实在这种基础的关键设施上面，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琢磨，然后他们其实也还蛮清楚就是电力是不能够中断的。那我必须来说，比如说中华电它也不是不完全，就是我觉得这是基地台有它天生的限 制，但其实在市化固网的部分呢，他们的备援电力是比较 OK 的，它就是有自备发电机。因为其实有些基地台它可能的不断电不能说不断电信条，而是它自己的那个蓄电能力是就是有一定的时间的。那当然最好的状况就是他们有一些市化的机房如果有预备自己的发电机供电的话，那它就可以供电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那其实像电信业者他们到最后就是还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来评断这一整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当天能够恢复的基地台的战术其实非常多，比较不能够恢复大概就比较聚集在天祥的那一段，因为那一段的山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沙卡当步道还有天祥那一段真的是整个柔肠寸断，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挺进那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后来反而是大家可能有点印象，这时候数位部就跳出来说，欸，我们有那个
我们呼叫很久的数位部终于跳出来了。
是的，就是你知道平常你都觉得
开了一个车出去，
对，你知道我的老天爷，就是平常大家就是说你到底在做中轨卫星跟低轨卫星在干嘛，然后这次中轨卫星跟低轨卫星终于
派上用途。
对，然后那个我们有采访那个应变行动车开车的那个人，他真的因为就是整个苏花公路断了之后，然后中横其实你也不太能够走嘛，所以他就从高雄这样出发，等等等等等，开非常久的车去到花莲，然后他就赶快先去到现场，然后赶快做那个应，就是听现场的指挥官看说你到时候要怎么样调度。那他其实开了一个车，他上面就是有两个设备，一个是比较圆形的设备在车顶上，另外一个是方形的设备。那圆形的那个设备就是中轨卫星的接收，那那个方形的设备就是低轨卫星。然后也是透过这两个设备，所以那个时候花莲终于有一些救灾的资料是可以传进来的，就是包含你在现场，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救灾人员进去之后他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出来，但他们那个行动应变车就配合着指挥官的指挥说，欸，你现在可以开到哪一个点去，然后帮助他们可以把这个资料，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是一些搜救的影像，因为你必须要知道现场的那个状况，你才能再去判断说我接下来比如说我可能只能派救难犬，或是我可能要派什么样的人进去到那个现场，
或者是什么样的机具可以进去，什么样不行，对不对？
对对，那
个，那无人机也可以靠它吗？
无人机也可以哦，他们其实可以回传一些资讯的，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这些设备你才能知道，因为我们以前在25年前就而已，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所以那时候通常都是靠比如说很多的电视记者还有报社记者他们挺进到第一现场
SNG 车回传资讯，对不对？
对，然后就是隔一段时间才发现说啊，原来这里面这么严重，
好像是隔两天之后才知道非常严重哦。
对，
不像现在我们就立刻就是地震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已经倾斜的情况，对不 对？那个影片已经传出来了，
对
对，跟以前921非常大不同。那他您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网路行动车啊，他除了给救难人员使用之外，他们就是要及时回传一些资讯到给外面的人知道之外，那还有就是民众可以使用这个网路行动车吗？可以拿它来报平安或上网之类的吗？
可以，就是让你报平安。那因为他们其实有说他们除了这个行动车，因为其实不太够用哦，那后来其实国军他有搬了三台就是低轨卫星的设备。欸，低轨卫星其实很有趣，后来才发现就是低轨卫星为什么之所以卫星呢，就是你必须要对准那个卫星它才有办法好好的那个接收讯号跟传送讯号嘛。所以他当天他们其实在那个附近天祥附近测了很久，他们发现那个精英泰鲁格精英的那个酒店的屋顶上是接收整个卫星讯号最好的地方，所以最后国军其实搬了三台 OneWeb 的那个接收站在精英的房屋顶上面，就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收讯的状况，至少你可以对外联络然后知道状况。然后其实那时候其实慢慢就有一些民众就有一些资料来报平安说，欸，现状况是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对啊，
欸，那所以就是他们上网是跟原来的一样吗？就是开 WiFi 然后去搜寻 WiFi 哦，所以你在使用上完全就是没有落差，就对，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样还蛮好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来问他，就说哎，我们这行应用行面车其实还在改编中，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看起来
现在是原型车，
对，现在是原型车，它未来还会再加上很多新的技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一般比较会接收到就是我们的手机可能是用 4G 5G，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开 WiFi，那可是其实一般来说其实有一些技术上面他们还没有布置的调整的很完整，那当然他还要跟一些卫星的技术做一些接轨，所以他其实都一直在调教中，然后他就是在调教之中好像就已经发展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调教之中就突然来了一个花莲大地震，然后他就
刚好练兵
开车就被开出去
实验，
对，实验，然后就派任务出去，就直接接到任务就出门了，这样。
欸，那像这个网路行动车跟一般比如说中华电信或台湾大哥大，他有时候会开一些小车子出去，那个差别到底是怎样？这两种车有哪里不一样？
小车车它可以接的是基地台的讯号，它可以就是一个行动基地台的概念，但是这种车车它接收的是卫星的讯号，就会两者不太一样。
哦，就是你如果是4G 5G 的用户，你就是可以用就是那种小一般中华电信那种小车车。
对。
但是如果说是数位部的这个网络行动车，你接受就是 WiFi 的讯号，
对，
去上网，这是最大的不同。
目前主要是
目前是这样。那以后这个网络行动车啊，它的部件会是怎么样？它现在还是原型嘛？
它
以后的展望
非常的贵，就是
一台小车车造价很贵。
我听到的是500。
500万一台哦，
对对对，
还好啦。哇，依照我们这么多超收的税金的话，应该还好。
对，它其实你看起来是一台车，就是但其实它造价不太便宜。就是第一个是你的那个接收设备等等之类，然后包含后面要调教，然后比如说这个，
我觉得它不贵的原因是因为一台农机啊，大型农机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多的采购。嗯，我想多多采购，好像台湾会有灾难，不会啦，我们就是备而不用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就是可能也无法采购，就是它必须要自己去。
组装吗？
组装跟研发出来的。
哦，那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人才吗？还是我们组装的设备是跟国外？
我们其实有一些设备当然是国外，但是你要把它调教到最好。比如说它有一个部分它有分享，就是它有改电力系统。那其实电力系统就我们刚刚也提到，比如说基地台它没有电它就是没有办法 work。 那同样的就是这些卫星接收站设备它没有电的时候它一样是不 work， 所以它其实是要加燃油进去的。所以其实某个部分它其实在整个的发电电力系统上他们也做一些修改，所以我才说哦，这个车子它其实一直在慢慢的调教中，还没到最完美的境界。哦，
所以它这个车子就等于用自己有一个燃油发电机的意思吗？
对对 对， 对，
很像露营车的燃油发电机，
类似这样。对啊。哦，
那您刚刚有讲到卫星的部分啊，可是我觉得像我们台湾不太，就是我们这边不太对于卫星不是很了解。这可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卫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及我们台湾有什么卫星上面的发展吗？感觉上我们那个太空的那个境界好像没有很多的很厉害的地方齁，那帮我们说一下。
对啊，就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听过那个低轨卫星，尤其是那个股市的投资人们大概都听过说哇，那个低轨卫星系统现在很流行。那其实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有所谓分卫星有分高轨道、中轨道跟低轨道卫星。那他们其实那个轨道呢，就是用距离地球的距离，就是这个卫星它距离地球是多长或多短的距离，
距离地表多远
多远多近这样子。那越近的就叫低轨，然后但更高轨高轨卫星其实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哦，
那这卫星是我们自己发射的吗？
肯定不是啊。
哦，我们请别人帮我们发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 好，请继续。
然后这个高轨卫星的部分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哦，所以其实可能有一些人你们有打过卫星电话，特别如果你们是所谓的
登山，
登山或海事，对，就是在海上从事一些海上渔业的人们，
就是海上渔业，
对，你可能就是在很紧急的时候必须打一通这个卫星电话，
就是很大只，像很旧的那个那个大哥大那种黑金刚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真的是那个超贵，那个电话即便是现在就是它就是完全不说还放，是一个非常贵的电话，那它能够透过卫星通讯。但是问题是那个高轨卫星它能够通讯的频宽是非常的窄的，所以通常可能只能够有很简单的文字，或是甚至可能没有文字，就是语音的部分。所以以前很早年就是我们都是打电话为主嘛。对，但是到低轨卫星就是越就是距离地球越近的时候，那它其实在那个低轨卫星它可以传输的容量是越来越大的，就比如说以前可能只能 10K， 但现在可能也许可以到 1M， 类似这个概念这样子。所以其实为什么马斯克等等的人他们都很积极在发展低轨卫星，因为他们其实看到未来的通讯发展应该会慢慢的进阶到这个所谓的低轨卫星通讯，所以他们都很致力在研发相关的设备这样子。
所以低轨卫如果假设低轨卫星遍布的话，那是不是就基地台可以收了呢？
原则上可能是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要分地域，就是不同的地区的状况来讲。我先来讲齁，我们在台湾呢可能就不适合收基地台，因为我们的基地台是遍布的，而且我们的基地台布的非常密，所以我们的通讯非常的好。那但这是我们的台湾的情况，但 地轨卫巡会通常会用在哪里呢？美国
地广人稀的地方，
地广人稀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地广人稀的地方通常那个电信业者是不会愿意过去设基地台的，因为一个基地台就是不是你把它架在那边就好，你要定期去维护它，要去确定它的状况好不 OK， 然后系统有没有要升级，然后它其实内部有很多的维运，所以你光是架设完那一台跟后续长期的维运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其实对于美国业者来讲，他们就是那超级地广人稀的地方，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会有这样子的通讯哦。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呦，我们地轨卫星在台湾好像是完全用不到的，但其实在美国住在郊区的人都非常说，哦，我愿意，就是只要他如果可以开放让我去就是成为他的那个用户的话，我都会立刻去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地轨卫星在每个地区的状况使用的方式不一样，大家会使用的意愿也不同。对啊，
那您刚刚讲到说齁，这个就是卫星的部分，很多那个船员或者是船长他们通讯会透过卫星电话，那这个台湾现在目前有办法在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离岛这部分的通讯啊，如果说啊我们今天坐船啊到澎湖去啊到马祖去啊到金门去，那这个海上我们能够通电话吗？我虽然去过这些地方，但是我完全没有去住啊，我不是坐船，我是坐飞机，所以如果坐船的话当然可以到这些地方，那这个中间可以开手机然后打一下游戏啊，或者是看一下影片吗？有这个可能，或是跟朋友聊天这样？
之前不可能，但是最近这个愿望被实现了。我来讲一个我觉得最有趣，我先举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做过那个什么什么公主号，然后它其实是往返基隆跟石垣岛，然后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哇，刚出海的时候我们还有讯号哦，然后就等到海中央就觉得哎呦我的老天爷，就是没有讯号了，就是所有就死个，然后再到那个日本的小岛上面的时候，哎，又有那个讯号了这样。那其实说真的，就以前在那个海上是完全没有所谓的讯号这件事情，但其实最近呢我们台湾就是有澎湖轮去年开始下水之后呢，其实交通部好像就一直很想把澎湖轮打造成一个很好的这个观光航线的部分。哎，可是你
类游轮，
对，类游轮，可是你知道观光航线上你既然是观光你还是
要玩啊，
一定要玩啊，就除了那个船上有些设施之外，但你在床，但如果你不想去玩那些设施，你坐在你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如果很无聊，你就会想
要，你就还想追剧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这很重要，绝对不能少了。你知道，就后来就是他其实在就是。从去年开始呢，其实数位部还有就是几个还有包含就是那个澎湖轮的这个台航，还有就是包含一些公务单位，他们就很积极的希望可以让这个澎湖轮它在海上运行的时候是可以收得到讯号的。但他怎么做呢？他的做法其实是有把现有的基地台慢慢去调校它的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向它的航行之中，随着它的航向就航行的方向的时候，沿路上从比如说高雄到澎湖的这一段，它可能会经过高雄台南等等这些地方的基地台全部都要朝着它的航线去发射，也就是说它只要调整一下角度，那其实不需要全部新设。因为我们有问过一下，就其实像数位部的官员他们就讲说，其实这个除了基地台原本的基地台之外，其实他们大概新设的基地台没有很多，但是他们配合了这个航线之后呢，现在澎湖轮上面其实都收得到讯号了。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像昨天我们就听这个澎湖轮的这个船长，他其实就讲到说，以前啊他们在海上，因为他当船长二十几年了，他们在海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到就是 LINE 的讯息，他们永远都是家里最后一个人知道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的。他就说他就这样，他讲那句话我觉得好感动，他就说我是开船的，其实我对网络不是很懂，那海上没有网络对船员来说也都是常态，那我们只要一出门上海工作就是都与家人断了联系，很多都是最后才知道。那说可是你们一般都在陆地上，你们可能很难想到就是没有这种行动网络的不便哦，真的是我们跟朋友
那一段时间完全跟与世隔绝。
对，他就说我跟朋友即时通讯都其实是个奢望。他说他上个礼拜这个网络开通之后，他说哇塞，你知道我最感动是我在船上工作，我收到孩子给我的简讯说爸爸生日快乐。他说这种言语的温馨，他真的觉得他其实很开心。我后来就觉得他讲完这个，我其实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因为是记者，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就是随时随地都是一定要有讯号，不管 管你今天在国内还是国外，你就算在国外出差，你都会想办法去办个什么漫游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其实很难想象，就是你与世隔绝，可能就是四小时、五小时，甚至十二小时的
四小时没有手机，我看你怎么办？
没有办法，会崩溃。对啊，所以我就其实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而且你看，就可以收到一个就是孩子传给你的爸爸生日快乐这样的讯息，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哇塞，真的。好吧，随着科技进步，我觉得可以随时随地通讯，其实也真的是一个不错
的事情，真的很棒
欸。
因为如果说在海上都收不到任何讯号的话，其实以前可能很习惯啦，但是你现在会有一个很不习惯，因为在路上都收不到讯号。可是如果你出海去工作去作业的时候收不到讯号，你那一段时间可能会很焦躁。
对，
但如果你收得到讯号的话，是不是可以帮你平复你的情绪？
对，
那不管去捕鱼啊，就等鱼群过来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手机，滑一下手机。
等
时间差不多之后再去把它捞回来，
但是我要先补充一下，可是现在目前只有那个澎湖轮可以、
对对对，我说期待以后可以变成那个样子，对不对？
有一困难其实跟我们的低轨卫星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原来澎湖附近的海域是8800公里，那已经不是地广人稀，那已经是地广都没有人了，所以它其实就是很难，就是透过基地台 的
我都不知道我们国土这么大耶。
哦，那个应该是那个海域
吧。我们还是韩国这么大。
对，所以他那个海域那么大，我们甚至有讨论说，哎、那如果是去马祖啊或是其他地方，他也说哦，可能像那种去马祖也是更远的地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不是每一条航线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调教、
所以目前是只有澎湖轮。那如果说金门跟马祖的话，是
目
前没
有
办法，
没有的
哦，大家还是搭飞机
比
较
快一点。
比较快可以通讯这样子。
对呀、
那其实除了海上之外，就是这些离岛，其实台湾有一些偏乡，那当然就我们在这种就都会区哦，使用网络是没有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因为你已经很习惯这样子使用网络。那如果像在这种偏乡地区的话，这个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的提升，对他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吗？这个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我跟你说，我觉得最有改变的应该就是智慧医疗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生活在都市哦，真的就是你转一个巷口大概就可以有一间诊所，大概在开车或走路或坐公车几公里大概就会有一个医院，而且可能它不只是普通的医院，它可能是大型医院，可能是教学型医院区域型的医院，这样子其实都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对我们都市来说，就是想要就是生个病，然后如果想要看医生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后来有一次是因为5G要开台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开始有电信业者就开始去布局就是这个智慧医疗的部分。那他们其实有去访哦，我印象中其实是我记得是访花东地区的一个住在偏乡的一个阿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有5G 之后真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都要看病，他们有所谓的慢性病，那他可能就是3个月回诊一次的时候，他就要揪邻居，他们要揪邻居就是包一台车的来回可能要3000到3500，就是他从他们的那个偏乡去到马街医院的时候是非常长的距离，所以他们在这个包车的过程之中，就变成他们其实花非常多的钱，还不光是等就是看门诊这样，其实他们在那个交通路程上就非常的远，然后也非常的花钱，但没有办法，他就是一定得要就是去看医生
才能拿到处方钱跟药。
对，但是5G 进来之后，其实他们现在就可以透过的一个方式是，他们只要透过视讯诊疗，就原则上你知道有些慢性病，他不一定要是医生一定要看到你，他只要就是透过在地的卫生所，其实卫生所乡镇市区的这些卫生所，他其实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人医护人员，那其实有一些现场状况，这些医护人员可以稍微帮你看一下，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他其实可以开处方签。他甚至其实在偏乡的这个乡镇市区卫生所，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处方签，他其实可以准备好就可以直接拿了，他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城市里面看医生。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智慧医疗部分，真的对很多偏乡的老人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还有啊，就是像这一次因为就是之前那个 COVID-19 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用视讯来上课，这个对于偏乡或者是就是偏乡的小朋友是不是也很有帮助？如果说有这个 5G 的话，
对，其实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它其实有很多的内容，现在其实我们教学上有很多也会需要影片的传输，所以 5G 它其实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它其实很清晰，就是有时候我们以前4G 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晰，但 5G 不管你是在智慧医疗的就是 视讯的状况中，他可以看到你很清晰。然后在教学的状况中，如果我们需要这些影片的时候，他传输速度也非常快。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讲，他们虽然是身在花莲的深山中，可是他们也许可以跟一个台北的老师帮他们上一堂很特别的课，我觉得这是 OK 没有问题的。这对于他们来说真的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花莲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数位部真的有在做事
真的真的
真的还不错，让大家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恢复通讯。然后我们今天谢谢瑞璇跟我们的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